期三是法国的国庆，这个日子的来源是巴士底日。232年前，法国民众攻入了巴士底监狱，为法国大革命揭开序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将他与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且声称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满清王朝刻意对法国大革命作出消息封锁，几乎在大革命发生10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对这个课题作出研究。但是从这一点也都可以窥看当代中国为什么和普世价值有这么远的距离。关于法国大革命消息最初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和途径，目前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信息在英国使节马格尔尼1793年8月抵达北京之前的两三年已经传到了清廷。这个讲法的主要依据是使节团秘书兼特使缺席时的全权代理乔治斯当东所写的书《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相关记载，例如该书第九章经过曼山群岛接近澳门开往舟山入面写到话，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经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至到19世纪90年代，在国势日危和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之下，法国大革命史仲被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的过程当中和失败之后，曾经利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论证他们的政治主张。例如1898年，康有为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警告光绪皇帝若果不及早变法将会激起革命。与此同时，革命派的张太炎和孙中山等人也都曾经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他们勾过大革命的精神，对大革命的思想和学说进行有利于他们本土化的加工改造，在这个基础上面力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实行三民主义。直至这个时候，在中国只有法国大革命史的政论，还未有法国大革命的史学。这种状况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到1949年的30年间终于有所改观，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出现。他们当中突出的代表有沈念之和杨仁骈。沈念之在1920年代后期到法国留学，主修历史学并且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回国之后，沈念之教授在1941年9月出版了《法国革命史讲话》，而杨仁骈就在1930年代初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曾经在牛津大学师从法国革命史名家汤普森教授研习法国大革命史。他在1945年出版了《圣谷斯特》，他还翻译出版了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经典之作。可惜好景不常，在1949年之后的较长时间里面，中共政权又提倡一面倒学习苏联。这个阶段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屈指可数，即使有翻译苏联著作，亦是独孤一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法国革命史。在文革期间，学术研究更加是全面停顿。至到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才再呈现生机。1979年8月，中国成立了专门研究法国历史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它的成立为有志于大革命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可惜一到習近平時代，歷史研究又再陷入了開倒車的厄運。順帶一提，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曾經大力推薦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令到那本書洛陽紙貴。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面，托克維爾淺述了他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觀點，就是雖然法國人民試圖擺脫過去的制度和獨裁的影響，但是最終他們還是回到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之中。一眾中國讀者今日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能夠不唏噓感嘆嗎？